上帝的恩赐。荒岛上的土著部落已经与世隔绝了几百年。某一天，一个土著在海边捡到一个瓶子，普通的酒瓶已经飘了很远的地方。土著把它捡练起来，靠近自己的眼睛，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的深蓝。他把它放到嘴边，吹一口气，瓶子里发出短促且怪异的低吟。他把它迎向太阳，地上于是出现一个很亮很圆的小白点儿，烤死了一只行色匆匆的蚂蚁。土著想，这是什么呢？他不认识瓶子。他把瓶子拿给酋长看，酋长也不认识，但酋长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好东西，可以装水，看淡蓝的景物，可以烤死蚂蚁，吹奏出简单的音乐。特别是瓶子的晶莹透明，瓶子水滴似的小巧造型，立刻让酋长爱不释手。于是酋长用两串贝壳和一个姑娘跟这个土著完成了交易。从此酋长无论吃饭睡觉打猎祭祀都是瓶不离手，瓶子仿佛成为酋长的代表。酋长就是瓶子，瓶子就是酋长。他从不让别人摸瓶子一下，甚至多看一眼也不行。他的举动无疑增加了这只瓶子的神秘。有一次，酋长在丛林中遇到一条巨蟒，巨蟒将酋长缠得很紧，长长的信子拍打着酋长的脸。酋长惊慌之中拿出瓶子，在巨蟒眼前轻轻一晃，巨蟒竟然松开了酋长，逃走了。这次蛇口脱险让酋长认为这只瓶子肯定具有一种非凡的神力。恰逢那几年海岛上风调雨顺，没有发生任何灾难，不仅野果结得遍岛都是，连野兽们也仿佛变得温顺。酋长便指着瓶子说，都是因为这个宝物啊，无疑这是上帝的恩赐。他不再随身携带这个瓶子，而是把瓶子供奉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，派人日夜看守。他说，这是上帝的恩赐啊，这是镇岛之宝啊。从此后，他在岛在，他亡岛亡。久了，岛上的土著们也就相信了他的话。一个普通的瓶子非常自然地成为岛上居民的图腾。后来德高望重的酋长死去，新的酋长和他的居民们仍然继续着对这个瓶子的顶礼膜拜。一任任酋长死去，一代代的土著相传，瓶子的地位便日益攀升。很多年过去，人们不再记得这不过是个海上飘来的一个物神，而是觉得这宝物与海岛同龄，是上帝在创造这海岛时恩赐于他们的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海上飘来一艘大船，船上的人都拿着高倍望远镜，抽着长长的雪茄，提着无量的长枪，操着高傲的表情走上了这座海岛。本来他们只想在这岛上休息几天，但他们马上喜欢上了这个海岛，因为海岛上不仅有成片的橡胶林，甚至还有人发现了钻石。船上的人欣喜若狂，商量了半天后，他们决定把这个海岛据为己有。他们用手语与海岛上的土著进行艰难的交流，他们命令土著离开海岛，或者成为他们的奴隶。当然，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当场遭到了土著们的拒绝，于是战争开始了。 土著们的作战工具是弓箭和磨了唇尖的木棍，船上人的作战工具是高倍望远镜和杀伤力极强的长枪，所以这根本不是战争，而是屠杀。船上的人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基本控制了整个海岛。晚上他们把船泊在距海岛不远的海域附近庆功，他们甚至打开了很多香槟酒喝得大醉，因为他们知道明天只需一个上午，他们就会彻底控制整个海岛。土著们聚在山洞里听着酋长的祷告，这是那个供奉着镇岛之宝的隐秘山洞，也是土著居民的最后一道防线。酋长虔诚地望着那个瓶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突然他转过身狠狠地说，我们一定要把这群野兽赶走。他指着那个瓶子，他说这是上帝的恩赐，他会帮助和保佑我们赶走入侵者的。我们要为岛而战，我们要为上帝的恩赐而战。然后他对一直站在身后的40名精壮的年轻人说，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40名年轻人相当于海岛的皇家卫队，他们有着非凡的作战能力，他们裸着上身，脸上抹着怪异的油彩，他们的箭头上蹙了剧毒，耳朵和鼻子上挂着华丽的骨环，他们身体强壮，行动敏捷，树上水下如履平川，他们更不怕死。假如海岛最终失去，或者他们成为奴隶，那么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企图利用船上的人在夜间的疏忽进行偷袭，他们想夺下他们的枪和望远镜扔进大海，然后把他们杀个精光。假如行动成功，那么他们将是战争的最终胜利者。事实上100年前同样的偷袭曾成功的上演过一次。借着夜色，他们跳进海里，从水下悄悄靠近了大船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爬上船，奇怪的是船上的人竟然浑然不知，船上的人做梦都想不到他们会来。此时他们正聚在某一间屋子里对酒当歌，这是绝好的进攻机会。酋长带领着他的40名战士摸到了门外，他摆摆手，40名战士立刻做好了进攻的准备。然后酋长把门轻轻推开一条缝，他向里面看了一眼，又急忙摆摆手，40名战士便蹲了下来。他再看一眼，再一次摆摆手，40名战士便撤退了。那时酋长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无边的恐惧和敬畏。同来时一样，他们静悄悄地撤走，船上没一个人知道他们曾经来过，船上的人更不会知道他们曾经距离死亡只差分毫。其实酋长只需怪叫一声，船上的人就会全军覆没，这不用怀疑。然而酋长却是带着他的40名战士逃回了那个山洞，慌慌张张，此事已经大败。他的举动令他的战士，更令等在山洞的土著居民大为不解。酋长盯着那个瓶子，仍然是虔诚的表情和语气，他说，这是我们的镇岛之宝，这是上帝的恩赐，但现在这恩赐已经救不了我们，以后我们只能做他们的奴仆。酋长说，我看到他们正围坐在一起唱歌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上帝的恩赐。酋长说，上帝是不会胡乱恩赐的，那么很明显他们就是上帝。 匪兵甲。匪兵甲不是匪兵，他是匪兵甲。他在戏园子跑龙套，扮成匪兵甲或者群众乙。大多情况下，他的台词只有一个字，是。这个字被他磨练得字正腔圆，气吞如虎。他本来是演主角的，那时他是戏园子的头牌，一招一式英俊逼人，台下就有女人粉了腮，好像躲到哪里都有他在面前晃啊晃的。那两道剑眉高高挑起，那一双朗目皎皎如月，还有发青的刀削般的下巴，还有挺拔的雄鹿似的身姿，那时的他让镇子里多情的女人们脸红心跳，神魂颠倒。可他还是从头牌变成匪兵甲，因为小五，因为一匹马。小五是老板的儿子，他看着小五长大，他给年幼的小五当马骑，脖子上套了七彩的缰绳。一次小五让他站着睡觉，理由是这样才像真正的马，他就真的站了一夜。小五越长越大，越来越聪明，老板想送小五出国读书，可他竟迷上了唱戏。小五学戏不用拜师，就坐在台下看，看了几次竟也唱得有板有眼。那时小五的嗓音开始变粗，下巴上长出淡青色细细的绒毛。那时小五的个头已经挨到了他的肩膀，他冲小五笑，他说这样唱下去用不了几天你就是头牌了。小五也笑，一双眼睛盯着他，饶有兴趣的闪。老板说还是读书好，都民国了，再说戏园子有一个头牌就行了。他和小五一起点头，戏园子有一个头牌就行了。他和小五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。春天，他和小五去郊外骑马，他对小五说，让你骑回真正的马。两匹马一红一白，同样喷着响鼻，同样健硕高大。上午他和小五并驾齐驱，他骑白马，小五骑红马。到下午两人换了马展开比赛，两匹马像两道闪电往前冲，红的闪电和白的闪电缠绕在一起，将田野刺出一条含糊不清的裂隙。突然他的马摔倒了，一条前腿先一软，然后两条前腿一起跪倒在地，马绝望地蹬踢着强壮的后腿，试图控制身体的平衡，可他还是重重地把身体砸在地上。小五的马从旁边越过去，他听到小五嘴里发出一连串兴奋畅快的欢笑，马把他压在身下，压断他一条腿。他想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想，被压断腿的怎么不是小五？终不是，他明明拔掉了白马掌蹄上的一颗蹄钉啊！他的腿终于没能好起来，他把路走得一瘸一拐。自然小五取代了头牌的位置，小五也有一双皎皎如月的眼睛，也有雄鹿似的挺拔的身姿。小五成为镇上的新偶像，他让女人们为他神魂颠倒。于是他成了匪兵甲，戏园子的老板照顾他，留下他跑龙套，他不会干别的，只会唱戏。匪兵甲他也演， 虽然只有一句台词，他啪的一个立正喊
是，
字正腔圆，气吞如虎。时间久了，戏迷们不再叫他名字，直接喊他匪兵甲。几年以后，延绵的战火烧到了小镇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戏园子逐渐冷清下来，老板开始捡人，他捡掉一个青衣，又捡掉一个运戏服的帮工。现在老板亲自操起熨斗，那熨斗把他的身子拉成弯月。他说，老板，我不想唱戏了。老板说，不唱戏你干什么？他说，干什么都行，反正我要走了。老板看着他就流了泪。老板说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他说，不关您的事儿，是我不想唱戏了。不唱戏了，却隔三差五去戏园子看戏。和那些戏迷一样，小五一出场他就鼓掌叫好，他的叫好声音很大，震得小五心惊肉跳。那段时间小五脸色苍白，卸了妆，人不停的咳嗽。小五终于病倒，他躺在床上笑一下吐一口血。老板请了最好的郎中，可是他还是一天天消瘦，仿佛只剩一口气。小五以前脸色苍白，小五以前就经常咳嗽，没人把这当回事，包括小五自己。郎中一边写着药方，一边轻轻地摇头，郎中的表情让小五和老板有一种无力回天的绝望。老板把熬剩的药渣倒在戏园子门前，他坐在窗口愁容满面的等待。小镇的风俗，得了重病的人都会把药渣倒在街上让行人踩，那药渣被踩得越狠，病就会好得越快。据说那病会转移到踩药渣的行人身上。不管有没有道理，小镇上的人都信。可是现在戏园子没有头牌了，来看戏的人就非常少，稀稀落落的几个戏迷来了，借了门口的药渣，要么掉头便走，要么捂鼻子皱眉毛从旁边小心绕过，没有人踩上去，包括那些看见小五就脸红的女人。锣鼓寂寞地敲起来了，坐在窗口的老板眼光一点一点的暗淡。突然老板看到了匪兵甲，他瘸着一条腿慢慢走来，他看到门口的药渣飞快地愣了一下，他蹲在地上细细研究一番，然后他站起来坚定地从药渣上踏过去，踏过去，再踏回来，再踏过去，如此三圈，每一步都跺着脚，激起干燥的烟尘和奇异的药丸。他流下悲伤的眼泪，那眼泪浑浊不安，肆意的淌。那以后他天天来戏园子看戏，天天在新鲜的药渣上跺脚，可是他终没将小五救活。两个月后，病床上的小五在忽远忽近的敲鼓声中痛苦地死去。老板请他喝酒，老板说，小五得不住，他说，我对不住小五才对。现在戏园子需要人手吗？老板说，需要，你可回来。 他说：“你肯要吗？”老板说：“当然要。”小五真的对不住你。他说：“那我明天就会心安的来。”老板说：“小五临终前告诉我，那次你的骑马，他偷偷拔掉了红马蹄上的一颗铁钉。”他说：“我过去了，我明天还演匪兵甲，我以后只演匪兵甲。”老板说：“你会原谅他的，是吗？”他喝下一碗烧酒，拉出泪。他抬起头说：“是。”声音从丹田发出，字正腔圆，气吞如虎。